贫僧有话二十六说，我的恩怨情仇。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当写这一篇贫僧有话要说的时候，题目我的恩怨情仇，就觉得与我不能相应。在这个世间上，恩怨是有，情仇可说没有。在佛门里面，从我年轻成长，人家给我恩惠，我也知恩报德，但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怨怼。我也曾经对某一些人事不满。至于情事，青年的时候，一些老太太们要我做他们的干儿子，我自己的母亲都能舍，为什么我还要做你的儿子呢？甚至也有人鼓励我还俗，做他们的女婿。自知自己没有什么专长、学识，再说，信仰是我从小就培养的，我不能走错了路。所以，感情在人间，有老年的、中年的、青年的，所谓儿女情长，菩萨有情，不能说完全没有。但是贫僧出家77年来，从来没有离群独居，都是过着团体生活，也就从未去想个人的问题，大部分都在公众里活动，奉公守法。不过我也还没有做到太上皇前圣洁的阶段，我也是人间的凡夫，七情六欲人皆有之，只是佛法告诉我们很多对治的方法。感恩佛陀让我们在佛法里面成长，应该没有走错了路。至于仇恨，我没有和人家有很大的仇恨，也没有跟人有报复的念头。这大概也由于我从小不太计较的性格。经典说，比丘无隔宿之仇。有这样的信念，因此敢说，别人有没有视我为仇敌，我不知道。但我从未把别人看成仇敌，所以就借此表达一些对恩怨情事的看法吧。贫僧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，很注重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往好处想，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，自己要做自己的贵人。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，凡是一切事情，他都不往好处想，欢喜往坏处想。例如，记仇不记恩，记坏不记好，记债不记借，记我不记人。一个不替人设想的人，又怎么能和芸芸众生去相处呢？给人接受，报恩富有人生。说到给人接受，青年人总想他找不到职业，没有人重用他。可是，你会想到要人家接受你，你需要有什么条件吗？要能让人接受，你必须要有礼貌，你要懂得谈吐，你要能负责任，你要勤劳，你要忠诚守法。儒家的忠、孝、仁、义，佛教的慈、悲、喜、舍，你一点都不具备，又怎么能让人接受呢？贫僧非常提倡报恩的人生。在我认为，报恩是富有，望人家给予是贫穷。所以我也经常说，佛陀讲布施是叫我们布施给人，并不是叫人家布施给我。 说起佛教讲的上报四重恩，父母恩，众生恩，国家恩，三宝恩，其实这当中比父母恩更重要的还有一些另类的人物啊。徒众一言法师在养母年老的时候尽心哺育，百般孝顺，但生母离他住持的寺院不远，有时候我叫他回去探望生母，他跟我说，我对于养母有感恩之情，对于生母，她生下我之后就把我送给别人了，因为没有感情，所以不感觉需要对她有孝养的义务。可见生母养母其实都有恩情，只是恩情的大小还是有分别。外婆身教，感念温和慈悲。贫僧感觉到最大的恩人就是外祖母，他有许多的儿孙，犯不着对一个外孙有那么多的关怀，但我幼年是在外祖母的呵护下慢慢成长的，他经常带我外出参加一些佛堂的集会，早晨他把园田里生长的青菜萝卜拿到市场卖了以后，带回来热腾腾的烧饼油条，就叫我起床用早餐。所以我的童年很少在李家和父母兄弟姐妹共同生活，反而和我的外祖母相依为命的时间比较长。出家以后经常午夜梦回最怀念的人应该就是外祖母了。外祖母刘王氏连名字都没有，虽不识字，但会背诵《阿弥陀经》和《金刚经》。她从小如素，18岁嫁给我的外公刘文藻，相夫教子，克勤克俭，持家立业，为刘家建了四合院的瓦房，也买了一些土地田园。她为人温和，性好慈悲，可以说他的身教影响我最多。在台湾数十年不能回去大陆，心中所挂念的当然是母亲和家人，但更担忧的是外祖母年老了不知如何生活。及至我1989年回乡探亲，才知道他已往生多年了，大恩无从报答。回到美国即刻筹措了2000美元，交给三地国民为外祖母建一座小型塔墓纪念。多年后，等到我第二次回乡，他没有遵照我的托付为外祖母建一个宝塔，反而建一个纪念堂，把他的妻子李夏秀华牌位供在中间，外祖母只是一个小牌位立在旁边。我一看，当时忍不住回头，立刻拂袖而去。至今对于三地国民的这种行为耿耿于怀，不能谅解。这也是贫僧的恩怨分明吧。对于贫僧参学的母院栖霞律学院，两岸开放后，我为栖霞山他们捐建11间楼、月牙池、明镜湖，甚至山门，这些都经过我的老师雪凡和尚圆湛法师之手，也不知道他们对于我这许多想回报的恩惠有报答了没。父亲祖庭报师长教育恩。为了报答师父智开上人的恩情，我回到宜兴父亲祖庭大觉寺，承蒙海内外信徒供养甚巨，也不知道多少，应该有上亿的人民币了。不过金钱物质并不能表达报答别人的恩惠，最主要的是在心灵的深处要感受到，再多的金钱也不能报答别人如山之高如海之深的大恩啊。佛教讲缘起法，我们吃饭要农夫种田，我们穿衣 要工人织布，我们的日用需要商人供给。可以说，我能生存在天地之间，都是士农工商所有大众施予我的恩惠，不然我个人又怎么能独自存在呢？1989年回乡探亲后，对于四五十年前打我骂我的老师，有的虽然高龄七八十岁了，为了感谢他们的教导之恩，如雪帆院长、袁湛、何晨、惠庄、介如、本仓等老师，甚至同学志勇、宪华、初晨等，我都多次请他们出国旅行，有的畅游香港，有的远去美国甚至欧洲，让他们观看世界之大，也让我报答他们当初的教育大恩。当然，对我有恩的人不止于此，像妙果长老、智道法师，以及台湾不止万千的信者，滋养我的法身慧命，让我有缘分在世界上弘法立生。我对大陆、台湾，甚至世界各地有缘人的这许多恩情，不知如何报答。所以希望全世界的徒众为我在他们住持的分别院设立滴水方，供给一饭一面的简食，让贫僧也能可以感受到滴水之恩，涌泉以报的意义。施恩惠给我的人，当然不一定是在金钱物质上的给予，像栖霞律学院的那许多老师给我的打骂，我都认为他们是慈悲的心肠、霹雳手段的教法，都值得我感念。面对辱骂，念情谊无怨恨。后来有一些人对我所求不遂，或者我实在无力应付而怀恨记仇的人，也不能说为数没有。像我有一个侄子，1989年我回乡探亲后，一再表示想要到美国去，我都想要满青年的愿望，好不容易让他去了，又要求我帮他付学费，完成学业了，又要我帮他买房找职业，但是他生性懒惰，几次实在无法满其所求。后来他跟我说，你创建的西来寺20年，我可以两天就让它毁坏。外人好或不好，或者基于嫉妒，或基于思想不同，这倒也罢了。对于家人亲友这种无理的所求，我一介贫僧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佛教的、十方的，叫我对家族做什么，个人哪有什么能力？我不能拿三宝佛门的钱来帮助他们呢。这种对我的仇恨、谩骂，我也只有觉得欲清的人都是冤家债主吧。所以多少年来，也有人对我批评，甚至辱骂，种种的吹毛求疵，我仍然是感念于心。我真实的没有一点恨意，只想到我不知如何能补报他的不足，让我们之间没有对立，只有情谊，没有怨恨，只有尊重。现在像这许多的怨憎会苦，我也不会太把它放在心上，要造谣生事，要批评毁谤的，只要能消除你的怨恨，也算贫僧对他们的一点贡献吧。以上这些恩怨都还容易叙述，对于人间的情爱，实在就不能讲得清楚了。割爱辞亲，远离世间俗情。贫僧也是人，虽然出家，对于爱恨也还是非常有体会。记得我在做国民小学校长的时候，就有一位老太太千方百计地要我做她的干儿子义子。 但是我绝对不能。我能可以割爱辞亲，远离我的俗家父母，我怎么能在为僧之后又认别人做父母呢？若要，就如经中所说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子是我母。我需要天下的父母，不需要一个关心我、爱我、做他儿子的父母。虽承蒙他们对我种种的关怀厚爱，也只有辜负他们的盛情了。还有一对姓潘的夫妇，也是千方百计地希望我还俗，做他们的女婿。这个可以说更加的办不到了。我是多少的牺牲奋斗，才有机会出家，才有机会在这里能担任校长。虽然只是小学校长，我又怎么能可以舍弃佛教的恩情重义？初到台湾，担任人生杂志的编辑，因为台湾那时候还是文化的沙漠，佛教能有一份杂志让人阅读，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注意。因此，有一位工厂的女性员工邀请我到他们的地方去说法，我那个时候也觉得弘法重要，因此就承认他前往。我刚刚才在立信会计学校讲过以后，我以为他们也是有一个讲堂供给我讲说，哪里知道我去的时候，他们在一个十公尺长条形的房间里，旁边是通铺，应该是女生的宿舍。他们把通铺整理得非常清洁，让我在那里讲说，参与的全部都是20多岁的女性。我当时一看，心想，地藏菩萨为了度众生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但贫僧不但是凡夫，也是凡身，在这样女性的场合里传教说道，实在不相宜。所以我简单的讲说后，连姓名也没有再问，从此就没有再来往了。是我无情呢，还是我应该对人间留有一些情意呢？异性胡言，损己冒犯佛教。后来也有不少次，都是精神失常的中年女性给予我一些困扰。例如，有一天下午，在佛光山大雄宝殿前，忽然有一个50-60岁的女人带来两位身高不比我矮的男众青年，叫他们走到我前面，跟他们说，这是你们的爸爸，赶快磕头。那两个男生竟也真的向我跪拜，搞得我一头雾水。我也不认识他们，他们做我的兄弟都可以。我那时候也才40-50岁，做我的儿女，不要说名分不该，就是年龄也不相称。这个女性在外表看起来非常正常，但实际上大家都说她有妄想症，已住在山下几年，后来并没有对我构成很大的干扰威胁，只是不断在外面散播说她和我是7世的夫妻，把梁山伯祝英台7世姻缘的民间小说拿到山上来胡言乱道，对他不知道有损失，对我个人损失是小，可是对佛教不该这么冒犯。在台北普门寺，每逢我在台上讲说佛法的时候，总有一位非常有气质的中年女性要送一杯茶或者送一朵花来，我也觉得奇怪，平常在普门寺里也没见过这一个人，为什么讲座的时候都会出现？后来听说他是一个中学的国文老师，因为精神异常，有一些不正常的行动，要我不必介意。但是有一次，我和慈慧法师等人在楼下等电梯，他跑上前来就帮我拉衣领，端正我的衣服。旁边还有好多男士，不知何处的客人，看到以后， 享有这么一位贤惠的女士对我这么照顾，实在叫我有口也难以说明。甚至于她也写有字条留在普门寺，叫人务必拿给我，上面写着，我一定摘下天上的那朵云。在她是如诗如画的感受，在我觉得她不该有这样的骚扰。恩怨情事，修道逆增上缘。做一个出家人，尤其要在社会从事人间佛教的宣扬，每天跟很多人来往。那时候在台湾，最怕有两顶帽子，给你戴上了就非常的严重。一顶是红色的，也就是有共产党的嫌疑；一顶是黄色的，也就是现代人所谓的小二小三。这对一个出家人而言是严重的打击，尤其对一个青年的出家人是非常不利的行为。当然贫僧也是人，我也有恩怨，我也有爱嗔，只是有些误会都叫人非常的难堪。早年在佛光山有一个做电话接线生的十五六岁小女孩，我要到课堂会客，经常会经过总机旁边。一两年来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，但在经过的时候，她都起立向我问好。我因为会客时间匆促，也没有跟她有语言的接触。有一天忽然在路上碰到了，我想应该说一句她欢喜的话，不觉就脱口而出，你很漂亮啊。在我想，一个女孩子总欢喜人家赞美她美丽漂亮。没有过几分钟，途中慈家法师就来告诉我，那个时候我是佛学院的院长，他说这个女孩去问他，院长说我漂亮是什么意思。慈家法师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，也不为他解释，就骂他，不要三八，不要乱说。像这许多三八乱说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就这样，贫僧至今老矣，人生许多的过往都离开不了过去的往事情仇。但仇人我没有，或者别人对我有仇，我对别人也没有仇。这一切一切，就如佛陀说的，都当作是我们修道上的逆增上缘吧。